亲爱的天父，我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赞美你的信实，赞美你的大能。天父，你是行神迹奇事的神，你是大而可畏的神，你的权柄和能力覆庇我，也覆庇在线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借着您的话语，打开我们的灵眼，使我们看到真实的你。借着您的话语，使每一位在线上的弟兄姐妹得释放、得自由、得医治、得痊愈。借着我的口业，将你的道表明出来，让众人得益处，使众人的心得开启、得造就。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今天那个我分享是，统治之命第五期。第一点就是神要我们与他同工。希伯来书10章的第一节说，律法有要来美事的影儿，没有本物的形象，总不能借着每年不断献上的同样祭物，叫那些近前来的人得到完全，不然敬拜的人既一次得了洁净，良心不再觉得有罪，献祭的事岂不就已停止了吗？但那些祭物使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是不能除罪的。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祭物和供物是你不愿要的，你却为我预备的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悦的。于是我说，看哪，我来了，神啊，是要实行你的旨意。以上说，祭物和供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要的，也是你不喜欢的。后来又说，看哪，我来了，是要实行你的旨意。可见他除去在先有的，为要立定那后来者。再者就是，凡祭司都是天天站着供职，屡次献上同样永不能除罪的祭物，唯独这一位祭为罪。一次献上祭物，就永久在神的右边坐下了。我们来讨论这几节经文。原来希腊语都是大写字母，而且它们之间没有间隙。如果你必须阅读希腊文本，真正了解这个希腊词和那个希腊词的意思，然而把它们组合在一起，有些已故的学者曾经告诉我们，这些译本是如何写出来的。从希腊语到英语的直译。直接直译，实际上是以段落的形式按原意分段直译。现在，詹姆斯国王圣经译本显然没有段落，一些现代译本有段落，但他们并不都有准确的分段，并且他们将一些东西添加在一起，所以这段经文是一个段落。他说，祭物和供物是你不愿要的，你却为我预备的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悦的。于是我说：“看哪，我来了，神啊，是要实行你的旨意。听听他在说什么。我不要祭物，我不要燔祭，我要你们遵行我的旨意。这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7章告诉他们的。这些以前我们谈过。有人说基督就是那磐石，不错。”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不对。我的意思是，是的，基督当然是磐石，但这并不是他们所说的磐石。从整体上说，道成了肉身。虽然耶稣就是道，虽然他所说的是你遵行他的道，而建在磐石上的房子就是建在遵行他道上的房子。马太福音7章21节说，不是每一个人对我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神的国，唯独实行听住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在这里就是解释26到27节，凡听见这些话不去实行的，好比一个愚拙人把他的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河冲，风吹撞着那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24到25节又说，凡听见我这话去行的，好比一个精明人把他的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河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总不能倒塌，因为是立基在磐石上。同样的环境临到同样正在建房子的两个人，他们都听了神的话，但一个建在沙土上，一个建在磐石上，一个被冲垮，一个得坚立。为什么？这两个人唯一的区别是否有按基督的话去做。 一个听到后就按着去做了，一个听到后没有去做。解经未必都是灵来解，不要动不动就试图灵性化，只需理解他的话。耶稣总是告诉我们，为什么他用比喻教导后总是给出答案，解释自己说比喻的意思。当他谈到那个寡妇去见法官的比喻，他最后说男人应该经常祈祷而不要灰心。他想要表达什么？他并不是什么想说是一个不公正的法官，他想说的是不要放弃，继续前进，继续祷告，继续祈祷，继续寻求，继续叩门。他说你将继续得到，只是继续投入，不要停止。阿门，继续前进。他说，祭物和供物是你不愿要的，你却为我预备的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悦的。于是我说：“看哪，我来了，神啊，是要实行你的旨意。”请注意上文，当他说祭物和供物以及燔祭和赎罪祭，你都不想要，你也不喜欢，这都是律法所规定的。然而他说：“我来是要实行你的旨意，神啊，你要拿走前者，是要建立后者。”他说：“神啊，我来是要遵行你的旨意。”注意，他说：“当我到了的时候。”你已经为我预备的身体，他说的是什么？看神，看神说：“我想要你，我想要你服侍我，我想要你行我的旨意，我想要我们在一起工作。”神的旨意并不悲哀，并不忧伤，并不艰难，只是与他同行。就像如果你得到一份工作，你就必须做那份工作，这是令人惊奇的。因为我们有些基督徒认为自己没有工作，但我们确实有工作。我们的工作是创世纪的延续，行使统治权。现在耶稣重新给了我们这个，但是这里有一个区别：人类在被创造时被告知要运行统治权，在堕落之前，人有权利践踏、征服、统治、管理等等，对吗？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神说你对这一切都有统治权。换句话，我把你放在地上，这是你的工作，你要管理这个地以及地上的一切，照看它，修理它，有破损就要修复。那时没有病人，没有罪，没有其他人，只有亚当和夏娃在那里。因此，当他堕落的时候，也就是死亡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因为罪带来死，然后从那时起，他们基本上必须学会如何去死，而且花了很长时间才真正学会如何去死。死是他们最终无可避免的结局，因为他们的生命从神那里被拒绝了。第二大点是让主的生命在我里面不断成长。当耶稣咒诅那棵无花果树，他没有说无花果树，我咒诅你。他对树说。不再有人吃你的果子，直到永远。你认为这是一个咒诅吗？神对人说：“看哪，我将遍地上各样结种子的菜蔬和各样结有核果子的树赐给你们做食物。”所以，无花果树是神所命定给人类的食物，就是给人吃的。耶稣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没有长出果子给人吃，没有完成他的使命，就是说。不再有人吃你的果子，直到永远。也就是说，你没完全属于你的工，你没有，你没完全属于你的工作。那时，他就是在咒诅他，告诉他你再也没有机会实现神的旨意，达到神的目的。这就是咒诅。所以，当你对孩子说，你就像你爸爸一样，你知道他不好，你也不会好，你这样就是在咒诅你的孩子，明白吗？当你说对方达不到神的旨意，这句话就是对人咒诅的话。当耶稣对那棵果树说话时，他的声音必定很大，他的门徒都听到了。我们不知道门徒是站在树的一边，还是站在耶稣一边。总之，他们都听到了耶稣对那无花果树的说的话。所以，当他们第二天早上看到那棵连根都枯干了的时候，彼得想起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一般来说，树不是这样死的， 你可以从外面多次看到树倒下，但耶稣对那棵树说话时，当时并没有明显的死亡迹象。然而第二天他就死了。树的生命来自哪里？树根，它要从地下吸水分和营养，通过树干向上进入树枝，再进入树叶。所以第二天他们看到这棵枯树死这。第二天，他们看到这棵枯死的树，甚至不是24小时，那棵树就死透了，因为生命被切断了，里面的所有生命都流失殆尽，全部排空，而且没有任何生命流进去。当亚当犯罪的时候，从神那里来的生命，也就是亚当的生命，这就被啊、呃、就被切断了，这就叫死亡。当你被切断，与神分离的时候，就叫做死，我们称之为属灵的死亡。在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一旦生命停止进入，你就已经死了。因为耶稣说这棵树已经死了。当亚当犯罪时，神的生命、神的气息还在他里面，没有立刻死亡，因为他的生命还在他里面。但现在请注意，一旦生命被切断，疾病就会开始进来，然后退化开始了，腐烂开始了，这就是所谓的疾病。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成为必死的，但我们明白，此时此刻他犯了罪，生命停止了，生命被切断了，死亡因罪而进入，疾病就产生了。因为疾病就是衰变，就是腐，就是侵蚀，或者随便你怎么称呼它，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在人类身上看到的，是在最初的创造中没有的，因为没有生命。当撒旦，这是所有基督徒或大多数基督徒都会做的事情。当许多基督徒生病时，他们会说：“哦，撒旦给了我这个癌症，我没有接受它，我不接受它，好吧？”让我们说的严肃点，圣经从来没有撒旦给某人什么东西的记载。根据圣经记录，首先我们看到耶稣说，撒旦是个偷盗者，盗贼并不是以给予东西而闻名，他们的特点是从人拿走东西。以赛亚书53章12节说，当耶稣牺牲了自己，把自己献祭了，在那一刻，他进入敌人的阵地，夺取所有战利品，所以我要使他与至大者同分，与至强者均分掳物，因为他将生命倾倒，以至于死，却被算在罪犯之中，唯独他担当了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耶稣做了什么？首先要看撒旦做了什么。他没有给你疾病，贼来了，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按照顺序，他来不是杀害在先，而是偷窃在先。他偷什么？偷藏在你心里的话。他能偷走这个话，他就能杀死你。他偷不走话，就杀不了人。他必须先偷走播种在你心里的话。马可福音4章记载了耶稣撒种的比喻，14到15节说，那撒种者所撒的乃是道，在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们里面的道夺去了。当撒旦进来时，他偷走的是你的健康，也可以说是你的生命。当生命被偷走、被夺去时，疾病就会来填空补缺，相当于你的盔甲上有了裂缝，这就是敌人进来的地方。于是你的免疫系统或不管它是什么，以某种方式被打破了，所以他得以进来，行窃。疾病和病患就是生命的缺失。圣经说你有了神儿子耶稣基督，你就有了生命。这就是我们所给予出去的重点。当我们把手放在病人身上时，我们是在给予生命。一个人只能给予他所收到的东西。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们得到了生命。这就是我们所给予的。当我们给生病的身体注入生命，它就好起来，因为我们注入的是生命，它能驱除疾病和死亡。我们不只是让你好起来，我们还会把手放在你身上，生命进入我们的，我们从我们腹从我们的腹中流出生命的江河，进入对方的灵，并通过他们的灵进入他们的身体，属天医治就是这么。 成就的，不是肉体对肉体的医治，是灵进入灵。就像无花果树根被砍掉，生命被切断后就死了。当我们把生命注入你的身体，它就进入了你的灵里。以这个500毫升的水为例，它只能盛装500毫升的水。如果你往里面注入1000毫升的水，会发生什么？水充满容器，会流淌出来。现在，如果这瓶水是大半瓶泥巴水，你将瓶口对着自来水龙头接水，水满了以后就会开始流出来。如果我一直让干净水流进瓶子里，瓶子里的污水就会被冲出瓶子，使瓶子里的水变得纯净起来。这就是医治发生的原理，是我里面生命之灵的活水进到对方的灵里，将里面的旧东西冲洗出来。灵不是先进入人的肉体，而是进入人的灵，人的灵好比这个能装500毫升的瓶子，我们往里面灌1000毫升的水，我们注入生命，装满之后就会流淌出来，进入人的身体。我们是在恢复生命，不是消除疾病，那是医生的工作。属天医治与医生的做法不同，我们是在恢复生命。以赛亚书53章11到12节所成就的，我们按手给人注入生命，我们的耶稣已经夺回所有战利品，与强壮的人分享乳物。我脑子里主动想起这些经文来，耶稣与得胜者分享战利品。以西结书2章15节说，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耶稣已从魔鬼那里，得回所有掳物，所有被掳之物。现在，耶稣拿走了这些战利品，包括你的身体。当他拿走这些战利品时，他把它分给强者。谁是强者？我不知道。但圣经说，让弱者说我很强壮。所以，当弱者说我是强者的时候，就得着耶稣分给他，分享给他的健康。就是说，我们要说，我们说那个，就是说，说我们是强壮，不要说是软弱的啊。你明白吗？他没有说让弱者说我是弱者。如果你声称自己软弱，你就不会得到你健康这个战利品，因为你说自己是什么，就会留在你所声称的状态。你不要声称你有的东西，你要宣告你没有的东西，你需要的东西，因为他会来找你，这是有道理的。所以，当你说一些东西时，你要根据圣经的话，以接受战利品的交付。当软弱的人说我很强壮，耶稣说是的，你是，并将健康交付你，帮助你生活。他如何做到这一点？当我们按手在人身上，你就会明白，这是服侍的方式。第三点大点是奉献与生呃与重生与重生的生命有关。奉献多少与重生的生命有关。主说，我要遵从我的旨意。我不是要你的祭物，我不是要你献燔祭，不要你做这些宗教的事情。你们知道，异教徒也焚烧祭品向他们的所谓的神献祭吗？事实上，新约并没有所谓的献祭。我知道圣经中有提过以赞美为祭，我同意。但赞美的祭相当于你在赞美时毫无感觉。我接受这种说法，就是你知道应该要赞美，但对赞美没有感觉。但你还是要赞美我，我不能赞同这种说法。我没有牺牲任何东西，我没有给出任何对我有益的东西。我牺牲的是那些正在杀死我的叫做罪的东西，对吗？那是我要焚烧的。有人觉得献祭的生活好苦啊，好难，好像要割去心头肉一样。那是得救前的生活，我现在生活是美好的。我承认生活不总是容易，但绝对不是献祭。他付了重价，他买赎了我，我的一切都属于他。我能把什么当做祭物给他？我能给予他什么？他拥有我，就拥有我的一切，我的全部都是他的。 我把属于他的东西给他，他已经拥有我的一切，无论我有什么，他已经得到。0后9章7节，保罗说，个人要照心里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神喜爱乐意施与人的。他没有说求问一下神，但这就是大多数人所做的神啊，我该怎么做？我该奉献多少？不，圣经没有这么说。如果你，但圣经没有这么教导。神无意掌管你的播种和收获。圣经说，你心里自己决定，无论你种下什么，你就会收获什么。所以，你求问神，基本上所做的就是让神决定你自己的收获。不，这是你自己要负责做出的决定。你衡量你决定奉献的数目。能够从你奉献中看出神拥有你生命的多少，我们已经经历过，所以我能这么说：不要以为我在这里索取你们的财物，我没有。如果我想这么说的话，我甚至不会提及他，这是为了他们的益处。我不想等到受奉献的时候才说，以免让人误解。要意识到，当你重生的时候，神就成为你的主。主就是主人的意思，表示他拥有你和你的一切。你现在就可以确定他给你的祝福。神想你祝福你，但他祝福人不是随心所欲的事，祝福这个不祝福那个。你得祝福，你得祝福与否，你兴盛与否，取决于你自己，而不是神。神已经给出所有的祝福。以弗所书1章3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当受称赞的。他在基督里曾用诸天界里各样属灵的福分祝福了我们。你负责接收祝福，相信他已经祝福了你，或者说用你的播种来收获他。因为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神似乎在说：“我不会告诉你给予什么，因为那将是一个秘密。”然后你就有可能，决定要做，要么不做，要么顺服，要么不顺服。而我只是想祝福。主说，祭物和供物是我不愿意要的，我要你实行我的旨意。这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7章要表达的意思。接着28节说，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就都惊讶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就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经学家。要记得，耶稣说话的对象和他们的背景，他们有摩西，有摩西的律法。人们讨论的都是些服从摩西还是不服从摩西等等这些东西。现在一个30来岁的年轻人说：“我的话将决定你在永恒里的命运。”如果这里有个人突然站出来说：“听着，如果你按我说的，你就会变成这样；如果你不按，你不这样做，你就会变那样。大多数的人会看着他说：“放肆，你是谁？这人不是疯了，就是真有权柄。”法利赛人一而再地问耶稣：“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事？谁给你这权柄做这事？”他们真正想知道的是，我们要联系谁才能让你闭嘴？这才是他们希望弄清楚的。耶稣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精明人把他们的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河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是立基在磐石上。凡听见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愚拙人把他的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河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很大。这话相当大胆，相当大胆。我的意思是，你必须清楚自己在说什么，才敢说出我的话将决定你的成败。耶稣是以权柄的身份说这话，这就是方法，这就是结果。他没有说你是否被引导去做，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他说。你听到我的话，并按照我的话去做，你的房子就会屹立不倒；你听见我的话，却不照我的话去做，你的房子就会倒塌。没有废话，他没有说你是否顺服圣灵，不，他说如果你顺服我的话，因为你不可能知行神的话而不随从神的灵。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与他的话是一。 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当你听道和行道时，你就是在听神行神。当你行神时，你猜怎么着？神会做工，你按圣经的话去做，就一定凑效。所以关键就是回归圣经，回归真理。希伯来书10章10节起，我们凭着旨意借耶稣基督一次永远献上的身体，就得以是们成圣。再者，凡祭司都是天天站着供职，屡次献上同样永不能除罪的祭物，唯独这一位既为罪一次献上祭物，就永远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放在他的脚下做脚凳。耶稣做到了，然而他坐下来，等待他的敌人成为他的脚凳。现在轮到我们上场，我们要遵守神的话，使他的敌人成为他的脚凳。14节说，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些得以圣别的人永久完全。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说过，主说，这是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要将我的律法赐在他们心里，并且将这些律法写在他们的心思里。以后又说，我绝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和不法。显然是在说当下，说新约。他说，这就是我要在新约中做的事情。我要把我的律法写在人心里。所以，当你进入新约时，你首先是向耶稣屈膝。一旦圣灵进入你的身体，你的灵被重新创造，这时他的律法就进入你的身体里。如果你只是保持中立，什么都没听过，你就会自动按照这些话语的意思去做。但因为我们曾受过不合圣经话语的教导，所以我们就有了其他的想法。我们必须克服这些想法。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你在今天的基督徒身上看不到像耶稣时代那样的信仰。而他们甚至还没有得救，他们没有这些先入为主的意识。这些罪既蒙了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 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创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肉体，又有一位尊大的祭司治理神的家。我们已经被基督的血洒过，脱开了邪恶的我们良心，在身体一面也已经用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诚真诚的心，以十分确信的信前来进入至圣所，又当坚守我们所承认的道，当坚守我们所承认的盼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因为神信实，所以我们不会动摇。我不动摇，是因为我判断他是信实的。令人惊奇的是，撒拉说的话。接下来是希伯来书11章，是关于信心的一章。经文中谈到了撒拉、亚伯拉罕，所有那些人是论到撒拉说，因着信，连撒拉自己，即使过了年龄，还得了能力。怀孕生子，因他认为那应许他的是信实的。我们断定他是信实的，他会做他说要去做的。当我们认定他是信实的，他就看我们为有信心。因此，我们的信心和信心的程度取决于我们认为他信守应许的程度。这也是在希伯来书11章1到6节以外对信心的最短定义，神不打量你有多少信心，他不必这样做，不必衡量你的信心，他只需要通过你认为他有多少信实来判断你的信心。我们回到奉献的话语，你越认定他的信实，你就越乐意给予，就这么简单，因为他说他会做这些，他会照顾你，他会供应你，他会祝福你。如果你相信这一点，相信到什么程度？你就会付出多少，这就是他的工作原理，有道理吗？这个有位牧者说，他 说，那每当收奉献时啊，天使会和那些拿着桶、盘子和其他什么器具的人一起走。天使们会查看，不是看你放进盘子里的数目，而是比较你放在盘子里和你留在口袋里的数目的百分比。从这个意义上说，你给予的程度就是你对神信任的程度，因为你相信对方会帮你渡过难关。这一切都要回到神拥有你多少的问题上。我可以通过检查你的支票本看出神拥有你多少，因为我可以从中看出你在神以外之事情上的花费。如果你想推进天国，奉献财物是你可以做到的方式。感谢神，我们已经收过了奉献。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我无意从你们索取任何东西，我只是想让你分析一下自己的生活，衡量自己对神的信任度。现在你在一个领域信靠神，你可能在这个领域对神非常有信心，在另一个领域能够一样信靠神，你必须审视不同的方面，你必须像大卫一样说，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位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活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你必须把当前的问题与过去的胜利相提并论和进行比较。当你能把这两者放在一起，那就是你开始凭信心而行的时候。当你开始这样做，你就会像大卫那样说：“神是信实的，他与我一起对付了狮子，对付了熊，也必与我一起胜过这个巨人。”我们可以在任何领域做同样的事情。你可以说：“神在这个领域对我是信实的。”你必须从这个领域迈出一步，在那个领域向自己证明神的信实。你这样做时，你对神的信心就会增强，因为你将会再次见证他真是信实的神。信无非就是能够站立不动摇，相信神是信实的，他会信守诺言。希伯来书10:24，切当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不知你们是否注意到，在已过的10到15年间，一些教会对行为的说法几乎就是在犯罪。比如说，哦，不需要做工，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这一切都与恩典有关。哦，你知道，你不能谈论行为。不不，以弗所书2:10说，我们原是神的杰作，在基督耶稣里为着神早先预备好，要我们行在其中的善良事工创造的。我们的努力，我们要努力劝人行善，是善行，不是死的行为，是善功。然后人们说，所有这些都不重要，因为我们都在恩典之下。那好，让我们快速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不是每个人都在恩典之下，恩典并不涵盖所有人。罗马书5:2说，我们借着他因信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中，如何获得恩典？通过对耶稣的信仰，没有对耶稣的信仰就没有恩典。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承认神主权的国家仍然需要司法系统。你们明白吗？如果一切都在恩典之下，国家就不需要立法，因为一切都在恩典之下。但事实上，国家仍然有国家的法律，神认可这种做法，因为恩典是给那些因信耶稣基督而进入耶稣里面之人的。他们可以得到恩典，而不在基督里的人没有恩典，因为他们不在基督里。信基督是我们得到恩典、进入基督的唯一途径。信耶稣是我们得到恩典、进入基督的唯一途径。恩典已经提供给所有人，救赎已经提供给所有人，但有多少人真正得到了呢？得到恩典和救赎的是那些信耶稣基督、接受并行在其中的人。我不是要你把未得救的人和得救的人区别对待，对未得救的人如同脏狗啊，不是这么说。如果你能看着一个基督徒说：“老兄，我知道你得救了，我知道你会上天堂。”然后对你看着一个罪人说：“ 我还没有，你还没有得救，我知道你会下地狱，那么你的同情应该是更多向着那罪人的。如果你认识圣经中的恩典，你就会成为说见过最火热的传道者，因为他应该让你有一颗为世上之人着想的心。你会意识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除非你让他们进来，否则他们进不来。但问题是我们已经失去许多。这处圣经，说你们当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希伯来书11章5节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以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把他接去了。原来他被接去以前，已经得了蒙神喜悦的见证。请注意，他凭着信心被提了，因为在他被提之前，他已经证明自己蒙神喜悦。没有信心就无法讨神的喜悦，所以他凭信心从神那里得到了一个好报告，他被转移了，被接去。一词直译就是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被运输或者被转移。照现代教会来说，就是被提了。他被提了，凭什么？在这里至少两样：信和蒙神喜悦。耶稣说，他将来还要向那热切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神不会违背你的意愿去做事情，只要你把意愿交给他，他就能在你的生命中工作。你可以将他拒之门外，说不，我不做。他会尝试绕道，在其他领域解决这个问题。但如果你被他拒之门外，你就被啊、呃，他就被你拒之门外了，因为他不会强人所难。提前4章1节，但那灵明说，在末后的时候，必有人离弃信仰，去注意迷惑人的灵和魂的教训。回首过去的20、30年，有些事引起我的注意，但我知道现在已经是那末后的时期了，因为很符合最初对魔鬼教义的描述。恩典是按照我刚才描述的方式来看待的，而不是今天多次教导的方式。这自然而然而然地让我对一种不知从何而来的教义产生怀疑，这就试图摆脱某些意义一样。圣经说，你们要试验自己是否在信仰中，你们要验证自己，你省察自己后，要能看着他说，好吧，我知道神在这方面成就了。如何能在这方面成就，就能在其就如何能在这方面成就？就能在其他方面成就。于是，你开始在你所展示的领域建立信心，并行走在统治和权柄中。所以，我们要开始在生活的各个领域精确定位，将精力从自己得释放，好过从魔鬼得释放。因为魔鬼常常来来去去，你一直与自己同在，能够从自己得释放是件好事。从自己出来，首要和最快的方法就是开始对自己进行统治，对自己的灵魂和身体实行权柄。当你行使统治权，尤其是对你的魂和身体，这意味着你必须对你的身体使用权柄，对身体说：“不，你不会生病。不，无论发生什么，你都不会生病。”现在，身体得痊愈，你对自己的身体拥有权柄，你开始对你的身体行使这种统治权。你允许或不允许在你身体中发生任何事情。其次是在你魂里，在你思想的领域或实行统治权。比如，在你生气的时候，告诉自己：“不，我不会这么说。”人在怒气中往往会说一些自己本不想说的话，所以，你决定将不再用嘴唇说咒诅的话，给周围的人际关系带来麻烦的话。你开始这样来操练，在各个领域，在你自己的生活中行使统治，管理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说话，管理自己的说话，管理自己的身体，用话语来创造我们的健康，创造我们用话语创造我们的财富，用话语创造我们的人际关系，用生命创造生命。阿门。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交给主。